南无阿弥陀佛，各位群寺的同修道友们，大家晚上吉祥如意。那么又是一个殊胜的晚上，我们呢在这里非常惭愧啊，跟大家打个闲岔，再说一段吧。因为本来我们在线上看大家精进的呢是依然精进，懈怠的呢是充耳不闻啊，所以没办法。只能够靠自己了，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有这个因缘聚在一起，每周一次的开示，对于我和大家，各位同修啊，与我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增上啊，各自在各自的身心法界中呢，能够提携自己，能够保持精进啊，所以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缘起，请大家欢喜信受。那么，可能有新进来的同友同修啊，就是群友们呢，不知道咱们这个实修群呢，主要是以行为主，以功课为主啊。那这个讲呢，为什么称之为开示呢？就是一个星期做这么一段的共同的听闻啊。如果说比较相应的话，正好可能碰到诸位在这段时间中有一些不足啊，因为我也没有他心通。只能够依着言教，跟大家来揣测着这样共同的提携啊。那么碰到刚好碰到自己的不足，或者在这方面的缺憾，乃是这方面有所这个懈怠、偷懒，甚至身体性情上的退失啊，乃至这个不想坚持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心念的话，哎，突然间把它给灭除掉，那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今天呢，我们讲这个偶益大师的开示呢，有几个点啊，也是算问题吧啊。那么其中的一个点呢，就是戒律最近来讲呢，有时候也有同修在这里，我随喜啊，成就他们这个受这个三规，特别是五戒啊。从我本人而讲呢，现在特别欢喜和受用的去成就别人来正受五戒啊，因为我们佛门里面常说的"戒为无上菩提本"，我们所谓的实修，任何一个法门都离不开以戒为基础啊。所以说，咱们现在虽然说把戒律当做一个宗派来这样的提倡，但是从根本上而言呢，戒是不能就是说死板的执着为一个派的。他称之为一个派，只能说，就是说律，就在佛藏里边也是经律论啊。那么律呢，格外的提出来，是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它的基石性啊。所以一切的学修人一定要有持戒和这个受戒，来作为修学的最基本的底盘啊。而且你对戒律的认知够了，你的行持跟得上去的话，那么其他的道业呢，是自然而然就排忧解难就没有了，啊，一切的就是走得特别的顺畅，和这个违缘啊、业障呀等等这些，都由戒的功德给它挡在两边，啊，所以说戒为无上菩提本，长养一切诸善根。那么今天我们就着戒这个主题来看一下偶益大师对于戒律的几小段开示。这一段话呢，我们分作两段讲解啊。前面的这几句呢比较短，是给一个叫做永安的同修开示的啊。大概是他在这个戒律上操守的过程中，可能是觉得说戒就是这个死执这些教条啊。那么到底对于持戒而言，是不是能够快速的在菩提路上作为加行增进？在这上面呢，可能是他在具体的持行中有一些疑问啊，那么在此呢发心呢问偶益大师，偶益大师给他的回应啊，大家来看，这里讲到说千里之行始于一步，一步未足不明道家啊，这个祖师的言教呀，他就是三言两语就能把整个一个脉络能够给论贯清楚啊，大家来看头一句话。千里之行，那就等于说，我们从出发心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究竟圆满成佛的那一刹那， 啊，这就等于说千里之行，整个这一个行程始于一步，就是第一步，你怎么迈脚，你怎么走，啊，但是你总管走了千里之行，你就走了990里，又多少步，只差最后一步，如果你没有到顶，他就不明到家，啊，就是，你最后的这个圆满的这一刹那，你到不了这个上面，那么前面的那些都不能说，只能说在行进之中都不能叫究竟圆满，啊。所以这里可以说说，你看后面讲到是为千里止一步可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等于说这么漫长的菩提路，啊，那么你是说等于说一步千里止一步，就是你一下子到位了，跨到这个佛果境界了。那么就是一了百了了，可以了，啊，这个修行可以歇手了，彻底觉醒圆满了，啊，但是如果说一步即千里，可乎？啊，就是说你想一口吃成个胖子，有没有这样的好事呢？不可以的，我们学习佛法呢，也得是修因正果，一步一步的来。所以这个铺垫是要说什么呢？就是说始于一步的第一步是十分重要的，而且这一步是始终伴随着我们所有成佛道路上的所有步，啊，步步都要有这一步在，是什么呢？就是戒律。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一起来接着上面的啊。你看这里讲到说，佛道为千里者。啊，就是达到，这还在接着上一段啊，就是以佛道为千里的这个比喻来讲，戒就是最初的一步啊。虽然是最初的一步呢，从此至成佛总不出此一步。你看，这里就是说，等于说我们虽然说常说戒定慧，好像戒是第一步，还要定和慧，但是呢，就算这个。这个能够由戒生定，由定发慧，可是定和慧的层面呢，决定是离不开戒的守护的，啊，那我们现在诸位同修，大家发心能够最起码受5戒，我们就知道说对于这个菩提道业多么的重要，对于往生资粮有多么的决定，就是要受戒持戒，第一步，究竟的一步，啊，不但是第一步，究竟的一步，也是至始至终的一步。出不了这一步啊 那么下面的这后半部分这一段呢，就是说为什么你在戒律上，或者是小小的有些毁犯，乃至根本的不保等等，这一切，这就是而是还是问题出在哪里呢？还是修心啊，从修心开始，心上不够，心力不够。所以这里大师就讲到了说，你看啊，而绝不容守而不敬，就是说，虽然你持戒，啊，这是最初的一步，到成佛一直是这一步，但不是说你守着这个死枝崖板就是一动不动的，啊，你的每天的心念就是死守在这个戒条上不动，这是没有进步的，啊，是怎么样呢？盖静则此一步念念保全，止则此一步。当下衰息，啊，就是说，你想要持戒圆满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道理搞明白啊，并不是说每天你就执着于这个教条，在那里不断的教条，而是这个戒，它有修理功能，这个修理功能要体现在我们的心地上而言，你的心性上而言，那么你的心性的改变，不断的进步，乃至这个增加加行了以后，你的视野的高度，对于持戒的认知，它又会增进你戒品的这个品位的增长，它是一个相得益彰、并驾齐驱的功德啊。那我们自己也 有时候反观一下，你看为什么我持戒持的有时候觉得丢邦跌底的？啊，或者有时候大家觉得都越来越没意思，说持戒好像没什么感觉，找不着说这个编判在哪里。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出在呢，戒的功德没有当真，啊，也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二六十中，你的心行没有跟戒保持一致的正念，没有贴上去， 所以这里藕益大师就提出来说，净这个这一念戒戒的功德啊，净则此一步念念保全啊，你想净念念保全，就是要有戒的这个在手持手上有进步，那么就一定要念念保全的意思往这儿会啊，往心性上会，只则此一步当下衰息啊，你如果不当回事儿，不应重。没有这个概念，对于戒的戒法体形象四科彻底没有心情跟上去，不相应的话，那只是一个当时受的时候的一个仪式，过完了种了个缘，没有了啊。那么这里祖师讲到，然进步之法，不过舍无始故步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从持戒上体现我们的修行这个增进的话，不过舍无始故步，就是你不要老在可以说是原来的你的那个视野和心态上风止不前啊，就是一定要你走出来原来你的心型心量很小啊，很自私啊，或者这个大型菩提心不够啊，你始终锁定这个心型，那么你持戒就增长不了，所以叫做舍无始故步，就是不要你就那么一点这个执着，就那么一点心量，你要往出来走，往开打啊。所以这里讲到的固步各有偏执，而最障道的莫若沉慢，这就是开始藕益大师在讲为什么说持戒总是不圆满甚至不清净的这个诟病点出在哪里呢？你看固步各有偏执，就是种种的这种懈怠也罢啊，这种信心不足也罢，等等，都会让我们有这个偏颇或者停滞。但是真正里边最为障道的，就是最让我们这个戒行戒心不得力的是什么呢？两大主要的心理烦恼，一个是嗔，一个是慢啊。嗔就是嗔恨，慢就是我慢啊。那么这里藕益大师把它的分开来讲了，你看他讲到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啊。这个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讲起这个，也要一起来反观和共同学修这个嗔火呢？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嗔心呢，就算控制不住，你一定要能够照看得到啊。特别是脾气比较暴躁的人啊，这个火烧功德林呢是实打实的。好不容易近段时间积攒的一点修持功德啊，积攒的一点持戒正念，但是呢，可能外境也罢，自己也罢，一旦引发了嗔火冒起来，就是烧得昏天黑地，连续几天几个月，那甚至一年半载的烧上走了，一烧一不复回头了，那个善境界正念感觉都没了，都是因为嗔恨心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诸位同学，就是我们如果说发心想在心性上用功，那么第一个就是要忏悔，因为但凡你的嗔火重，那么就说明你过去在熏习的生生世世的熏习中呢，你这个烦恼种子特别的强，特别持盛，存的特别多，比别人还格外多。那么如果我们比别人多呢，首先你要有一个心态，就是说我这不对啊，不对了以后呢，我还想转好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惭愧忏悔心的话，那你觉得理所当然，就不会有修改的机会了啊。所以首先呢，脾气暴躁或者容易逞嗔火呢，大家在某种情境啊有境界现前的时候呢，首先你要观得清楚，你就意识到我又发火了，这是第一个本事吧啊。那么其次，慢慢的随着这种反观的能力增长呢，他就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这个进步啊。比如说你发着发着火，一边发着一边还有惭愧心，知道不对，虽然还是控制不住的发着啊，慢慢你就能够发了一大半呢，就不发到究竟圆满了啊，不要非得把它发完了，哎，快到一个点上的时候你停下来吧啊，总比上一次就是彻底的这样的没完没了强，那就是进步啊。如果再随着到了中途突然间啊这个杆儿止住的话，那就说明你在法上相应的起作用啊。 越修越修的，等到你开始起心动念，将要这个蠢蠢欲动的时候，能够观得到，这是其一，能够止得住，这是其二啊，这就是说明你确实可以称之为一个修行人了，就会对你的戒业，就是持戒的功德有增进和护持啊。你想想，嗔火它会导致什么呢？杀心嘛，啊，而所有的戒律里边，杀业是排名第一的，杀盗淫妄酒啊，所以这里讲到的说，这个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第一个烦恼，这个破戒法呢，就是说嗔火。啊，第二个，我慢如高山，法水不停。啊，你自己有两种，那么一种是外道人，就是没有学佛的，他根本佛法的这个法水呢，就是肯定停不在他的这个八十心田中，这我们就不计较了啊，毕竟算他不知者无畏，无知者无畏吧啊。特别是学佛了以后呢，越学越学的我慢山高。啊，这一类人是什么呢？什么情形呢？就是他本身要么非常自负，要么非常自卑，所以对自己的种种的这种就特别的在乎和这个敏感。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呢，他这种我慢呢，一个是说根本就听不进去，二一个呢，他根本就觉得自己做不到，所以就不去做，甚至连想去做的这个发心都没有，这也是一种我慢。啊，你看后面要讲到了，后面他松分这里藕益大师又进一步分析，你看他这里讲到从嗔火到我慢，这个微细的心理状态，一般我们最为克服不了的是哪一种呢？啊，大家往下看啊，你看又非理嗔粗而易除，直理嗔细而难断。啊，这是在佛学术语上的两个名词啊，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非理嗔呢？啊，非理嗔呢，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人家没有怎么得罪你、招惹你，你就不知道怎么一下就火了，啊，为什么有一个心念乃至一个貌似的外境，其实不是真正是针对你的外境呢？你自己就火了，自己就把自己给得罪了。啊，这叫做非理嗔，啊，或者说你没有理由生气，无缘无故的一下子就不知道你今天是犯了什么毛病、神经了一样，这就叫非理嗔，啊。那么这些火呢，我们是容易发现、好控制，啊，特别是一旦这个有时候反观一下，说哎，这真是我不对，不应该这样的话，就自己把自己能够暂时的辅助或者平息住。直理嗔是什么呢？就是得理不饶人啊，说俗了一点讲。也许他确实不对，今天把你给得罪了。也许呢，两个人在争执的过程中，你有发火的理由，这就叫直理嗔。那么这个火的话很难熄下来，为什么？因为你会跟别人说，你讲不讲理啊？啊，我现在有理啊。你要知道，我们是修行人，有理也不能起嗔念。啊，不管有理无理，但凡起嗔火，那就错了。啊，特别是有的付诸于行动，声口还不够，还要付诸于这个意业和口业还不够，还付诸于声业，大打出手，啊，那这是非常，可以说是对一个修持者来讲，佛的弟子来讲是非常惭愧，甚至很丢人的事情，啊，我不知道咱们群里诸位的同修，你们有没有在直理嗔的时候一下子一发不可收拾？啊，那么特别是以前的佛在言教里面讲到啊，说到一个修行人为什么说不要这样就是大发雷霆去生气了，他做了一个比喻，说这个修行人呢不应该无缘无故乃至有缘有故欲故的所谓的生这个嗔火啊。他讲到打了一个比喻是什么呢？譬如清冷云中霹雳起火，所不应也。大家见过天上的清冷云中霹雳起火呀？啊，大冬天的乌云密布，你在那个情况下温度又低啊，这个湿度又大的时候，你还能生一下子暴跳如雷？你想想，确实太有本事了啊！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本事，那么在嗔火中就障碍着我们的这个戒律之道。增进不上来，事业提不高，守不住。 啊，刚才这个呢是讲到的这个，关于嗔的这个心念。那么再一个更加容易障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慢，慢嘛，慢一般在佛法里面呢，也有七种类型的差别呢。这里藕益大师他讲到了说，慢过慢，显而易见；增上慢，卑劣慢，隐而难知。这里提出来三个概念。好，那么我们来继续，就是藕益大师呢，这里在讲到我慢的时候呢，他列出了什么叫做慢过慢呢？这个慢过慢呢，就是说，人家本来要比你强，结果呢，你还反过来说自己比人家强，这种烦恼呢，你看这里讲到显而易见，就是不管说自己也能够意识得到，别人也能看得出来啊。大家在平常的话，一定呢会看到有一些人，确实可能他能力差一点，本事也没有啊。依照世间的俗情俗见来讲，甚至乃至什么财富地位啊，可能大大的不如别人。那他喜欢吹牛啊，或者喜欢自我陶醉，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啊，自尊心极强，他就觉得人家比他强，他看不到，他老觉得他比人家要强得多。这种呢就叫做慢过慢。这个呢，一般我们是容易发现这个烦恼，因为这个烦恼它显现的比较那个粗浅，那么后面有两种叫做增上慢和卑劣慢呢，是隐而难之，最为障道的啊。这里的隐而难之，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意识不到，这是其中一层。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意识到了都不愿意改，这也叫做隐而难之哟，大家要知道，意识不到不愿意改的居多。就是有些毛病是粗浅的毛病，容易改的，那么稍微有点道心的呢，他就说下一次不管了，不干了，或者还干了一次两次，他终究能改得了。有一些呢，虽然他别人或者劝导说不对，他自己或者意识到乃至意识不到不对，但是呢，根深蒂固的这种就是这里讲到的慢，他不愿意改，甚至连发心改的发心都没有。所以这讲到说隐而难之，你看，一个是增上慢，二一个是卑劣慢。这个增上慢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慢嘛，天生的人的这种自我优越感，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一切世界的中心主宰与生俱来的这种感觉，就认为说所有的我的和我所在的都要比别人高尚了，他才舒服一旦有一点欠缺，一定会奋起直追，这就是所谓的。有时候我们或许把它美化成理想、目标啊、人生境界等等这些，这就是我执特别强盛，叫做增上慢，这个还是根本的，人人有之本能的这个增上。那么最麻烦的是什么呢？有一种人呢，他就是说不知趣，这个就叫到说卑劣慢是什么？就是人家比他要强得多。他也承认，但是他潜意识里为呢？潜意识里面认为什么呢？就是说，人家只比他强一点点，他也不比人家差到哪里去，而不是说很差的很多特别是在这个修行道业上这个人的一个人修行者在道业上，如果脸皮厚的话，这个障碍是非常大的，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功夫不好，修持不够，不愿意承认人家。特别能够放得下，在有些方面呢，就是非常的亲近，他不愿意承认，他受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滋生卑劣慢，你看咱们一块儿同修道友说起，比如说念佛，人家一天念5万，他念1万或者5000，乃至就念了个十念法，他会觉得说，有了借口了，一定要在功课上、数量上吗？那你的就他会找借口说，一切唯心。数量上是不能说明，他不说数量上念的多了，是需要发心也发的大，他不管这个，这就叫属于一种卑劣慢，还有一种更麻烦的呢，卑劣慢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另外人家一类人呢，把修行比我们胜过好多，他也完全承认，但是呢，他就破罐子破摔反正你修你的。我不好，我根基不差，我是俗人我这个贪嗔痴烦恼具足，不，六根不净， 我不修，啊，你修你的，与我无关，这也是一种非常麻烦的，叫卑劣慢，啊，隐而难之，就是一个是发现不了，二一个发现了他也不改，也改不了，这两大烦恼就会伤害我们的千里之行，始于一步的第一步，戒律啊。所以你看，藕益大师最后的结语是什么呢？知所难知，断所难断，是为能离退远也。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两句话给听进去啊。知所难知，不要以为说真的是发现不了哟，是你对自己的习气毛病。你的心行所欠缺的地方，你有没有想悔改？你知不知道可以改？你愿不愿意改？这是一个麻烦啊！知所难知，有的他装作没这么回事，不知道，不愿意面对，这是一种知所就不知啊。那么，另外一种是断所难断。特别是前两者啊，像这个非理称和这个慢过慢是好断，这个直理称和这个增上卑劣慢呢是难断。难断上面的烦恼啊，你能够顿断或者间断，只要你有心去断，那么你就一定能够离开退远。这是给我们打保票了，大家要晓得哈。就是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如果真正把这种与生的本能的特别，自己的习气体现在哪里最浓的这上面，你能够下刀子，能够断，那就能够离退远。那大家想，我们常说的"不进则退，不退必进"嘛，啊，所以你看后半段讲了这么一大段，是为前一小段服务的，就是我们为什么持戒，要么心力不足，要么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戒条不明朗，很多时候表达在我们的记性不好，一不小心就犯了，犯了不知道，一过一会儿想起来，等等，这些都是由于一个嗔一个慢，这是我们主要的退缘啊。所以大家在戒上面要有这样的认知，就是不要以为持戒是死守戒条，一不但戒条要守得住，还要在心性上去动刀子，增进戒律的这个境界啊内涵。啊，我们说说就增进戒律的档次，佛法里面叫做戒品品位，啊，一定要有这个来补，用这个心行来补戒律，用戒律来匡心行，这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修行进步方法。啊，这是第一段跟大家分享一下藕益大师对于这个荣安同修的一段开示，关于戒律和心行的相互滋补问题。好，各位同修啊，今天呢，我们来看第二段，看今天的第二段是给一个叫做静香的居士开示的，也是关于戒律啊。那么这一段呢，比较短，我们就一段的把它给整个贴出来，大家来看哈、啊。这里讲到是四不坏性，忧从戒始，盖宏图宝具，世人以何路可行，何路不可行，何路超生脱死，何路堕坑落堑。凡发心起行，亲师取友，责罚严目，看教指规，功夫要诀，巨细精粗，无不从学界而变。故从上佛主，虽官教官有偏圆权势种种不同，未有不以戒为出击。啊。因为这段比较涩呢，先给大家读一下，我们先熟一下啊。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从理上来讲，跟上一段呢是完全吻合的啊，是一个义理。那么这里着重强调的戒律的什么呢？就是前一段可能讲的说从啊一步到千里，始终戒律伴随，怎么个伴随方法？具体戒律在这个千里之行的过程中，它能够从始至终的怎么样去起作用，就是这一段开示里面特别把它给都给确指出来了啊。所以你看祖师们的开示，它其实是给两个人或者是两个空间、两个时间段的相隔也许很久的开示，但是呢，它会相互能够显现开发相互的义理，两段开示就有如此的功德。啊，我们要相信祖师的法语，说法不会有误导众生的这个弊病啊！啊，这里讲到四不坏性是什么呢？四不坏性就是我们 常说的皈依三宝啊，信佛、信法、信僧，信戒啊。佛法僧戒呢，属于四不坏性啊。四不坏性里面本来是佛法僧排在前面，性排在第四，但是藕益大师这里说，其实四不坏性呢是要从戒开始的啊。那我们大家诸位同学，你就想想，从戒开始体现我信仰三宝。为什么说三皈依的时候啊，有诸位同学皈依的都知道嘛？三皈依虽然不是戒，但是它有戒的精神在。进行时皈依佛，不皈依天魔外道；皈依法，不皈依外道；典籍，皈依僧，不皈依外道邪众。这就是三条你必须要做到的。你看，从皈依三宝开始，信佛法僧开始，戒就在啊。所以说，这里讲到的四不坏性，忧从戒始。那么，为什么说从第一步开始就如此重要，一直伴随着我们呢？啊，藕益大师说，你看，宏图宝卷，宝具，宏图就是黑暗的道路上嘛，那有一个这个非常明亮的一个火炬、灯具嘛，啊，就是借有这个功德，是犹如宏图宝具，示人于何路可行，何路不可行。这个呀，大家听这一段开始呢，特别重要，一定要切中实弊，针对要害。我们现在有一个学佛，有一个什么大弊病呢？就是末法时期很多原则守不住了，他找借口，啊，觉得说就圆融一下嘛，就恒顺众生嘛，就慈悲嘛，就这些事儿，这些词呀，本来是大乘佛法里面的第一殊胜义，被我们一些完全是稀里糊涂的人给用坏了以后呢，现在都成了一个障道因缘。你看，如果说从戒律来讲，就是有可有不可，有为有不为呀。那么，一个佛弟子刚开始迈步啊，牙牙学语，步履蹒跚的一样，从刚生下来一样，你就直接让他这样那样那样，两天就弄死了。啊，所以一开始戒律就是宏图宝具，世人哪个路你现在可以走，哪个路你不能走。那么有些路是暂时不走，以后再走，以后再走的路，你现在就让走，还是死路。乃至有些路是一直永远都不可以走，直至成佛了，回过头来，很可能才在上面说啊，生在百花过，片叶不算三生了。啊，有些路是一直要走，离开一步都决定不行，这就是戒律。那你看我们现在这段话，这一句话，世人以何路可行，何路不可行？啊，诸位同学，大家要记住啊。如果我们操守三皈五戒，决定念佛求生，那么就这条路就是要可以走的，啊！如果走这条路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别的路不好，但是你绝对就横跨不了，确实你横跨不了嘛，啊！那么还有下面再往下看，何路超生脱死，何路堕坑落堑，啊，还是以戒为判别。啊，戒叫做这出家人的这个比丘戒的话，叫做别别解脱嘛，就是你持一条就是一条的解脱因缘。这250条戒啊，我们就出家人来讲，我也给大家讲义理，当然你不需要了解戒啊。那么这个就等于说，人在轮回业上啊，在轮回路上，那你一定就说是你胳膊腿伸的是趋向轮回的嘛。那他把你胳膊腿伸的有可能轮回的这个胳膊腿给你绑定了。给你收回来，让你不犯这些，那自然而然一个绑定你的绳索，就可以说是一条指向解脱的道路呀。你不轮回的就必然解脱嘛。那戒的功德就是止你的轮回，虽然止你的轮回，不推你解脱，它自然其实真正的功用就是推向解脱呀。啊，所以戒的这个解脱功德是这样的一种方法、方式、方法和着力处，我们要了解，啊。那么如果你说明摆了戒的功德，你就何路超生脱死，大家要知道，五戒是一切戒的根本啊，所以我们修持佛弟子，修持人来受持五戒是最起码的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发心来受戒，不要怕，要发心守啊。你看这里何路超生脱死，就是说明以戒为根本，何路堕这个堕坑落堑，那你不守戒了，戒就是在坑和堑上面的安全板呀， 啊，你一旦没有这个东西，那必然会落，会堕呀。啊，这是从根本的迈步、根本路线上而言的。那么在走路的途中，大家继续来看啊，你看，凡发心起行，这是开始走路了、上路了，发心起行了，抉择法门了、修行了。那么抉择法门，你得亲师取友呀，就是你得亲近善知识，这个。一块儿亲这个结伴同修道友，那你怎么判断他是善知识？怎么明了他是同行道友呢？这个时候呢，又用戒来发挥功德啊，亲近善知识，你就看他戒行怎么样呀？啊，如果说我们这个根本的戒，我们都这是必然无疑的。就从外向上来讲，啊，现在的汉传佛法，那至少你要读身。啊，这个外在的法来讲，这个有时候也常会说素食啊、僧衣等等这些。那我们可能说这个是一个外向的表达。你如果为了住持佛法而非常注重这个外向的表达，能够做到，这也是算你对法道是有心里有法道，也是愿意护持的，那就说明你心里有道啊，才可以作为善知识。我们亲近善知识，就是以戒律为标准的呀。大家都知道五戒，那就用五戒来看呀。一块的同行善知识善友，你看他的戒律怎么样，亲近不亲近？他是劝你说，其他的不说，就一个鸡蛋来讲吧。他如果说吃不吃，我们且不说啊，你这实在业障现前你就吃，你能够说我就要守着不吃，那就真的好，不能说是太执着，或者说哎呀算了，鸡蛋就现在没有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不可以这样讲的，哪怕你吃。啊，你也要说不吃好啊，这才叫做亲师取友，就是你有觉责法的眼目呀。你看下面讲到责法眼目嘛，不管是师和友，你都用戒律来看呀。啊，再往下看教指规、功夫要诀、句细精粗，无不从学见而变啊。这就是更到了这个微细的深入经藏，以戒为师。那么每日参禅悟道，功夫要就是心地上的功夫要用戒来勘验。为什么这个是怎么讲呢？什么道理了啊？就比如说你看教的指规吧，你学习佛法三藏十二部教典啊，那么你就能明白最后的落脚点一定是从戒始，从戒终啊。一个是从这个信条的执守，第二个是呢心念的不动，第三个是圆满任应自如而不毁犯，那就成就了。那么从功夫要诀来讲的话，你的心地功夫怎么样？境界现前的时候啊，你这个人的心地功夫美色当前，你的淫欲念起不起来？会不会有所这个生，有所毁，有所犯，甚至身口意业上？这就是功夫要诀用戒来鉴别的呀，来看你的功夫怎么样，就看你在戒上面操守的如何啊。啊，所以后面的这个句细精粗，无不从学见而变，啊，所以说现在我们真是惭愧啊，有时候戒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阿弥陀佛。所以最后呢，欧益大师总结的啊，故从上佛祖虽教官有偏圆全始种种不同，啊，这里指这个教官呢，主要是指的天台教下修这个止观法门，啊，有教有官嘛。止观不二，这个教观不二。那么因为偶一大师呢，当时他在抉择教门的时候呢，也是进行过抓阄的啊，他就抓阄到底是从依着哪一个宗派入呢，还是自己独在自己在创立山头啊，结果最后是抓的这个天台宗啊，所以他从此就以自己为天台子孙而自认。啊，所以这里他特别提到说，故从上佛祖虽教官有偏圆全始啊，在天台教下的话，他认为教法，这个从圆独妙就是《法华经》啊，是一乘真实法。那么其他的呢，是从偏到，这是把他的这个门里的自身的这个门风给带出来说了一下啊，说虽然有种种的不同，没有一样一个法门一个教派不是以戒为出击的。所以你看，我们彻悟禅师在讲到说，七种 修行净土人的，一个是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啊，为学道通途啊，以身信愿持佛名号为这个净土正宗，最后是以四种根本啊为入道，就是以只有四种根本戒杀盗淫妄守得住，才有入道能够入道的资格，否则你道都入不了啊。楞严经里面讲，世人不断淫欲行而修禅定者是魔业呀，你淫欲都不断，你去修禅，这就是越修的高越危险，因为你有资本危险了，而这一条最基本最根本的漏裂根没有断，你说大家设想一下有多危险啊？就等于说你其他的方面好像身一个身体啊，外面的皮肤长得越来越这个紧实越健康了，可是你内脏有一个毒没除干净出不来了，那大家可想而知了啊，所以一切未有不以戒为初机，以戒变贤正者。特别是我们如果是凡夫啊，看不到菩萨视线，还是凡夫的这个根本烦恼显现，所以就不要都说菩萨视线，就用戒，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看他怎么样啊。不要说那些什么一旦看见有悔犯的都认为是什么的再来人呀，菩萨视线的等等，不许这样，这不合法度。啊，再大的大德，再高的高僧，他一定是以戒为根本而示现在这个世间的。一旦舍开这个，就是邪门歪道，啊。所以这里讲到清净明慧啊，这是楞严经里面特别提出到四种根本啊，是敌视乐邦左劝。你看，一个求啊念佛，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还要以这四种根本，这也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圣权在握啊！此性不可坏也，大家一定要，对戒有信心啊！为什么今天晚上讲这个呢？我也想跟大家说，就是我们从信佛法到学修，对匡正自己、抉择善知识，一定就是要以戒为作为标准啊！不要坏戒法。啊，末法这个现代的人呢，大家都不爱吃苦，不享受约束，那么这个时候呢，可是呢，戒它就是要你苦心苦志要约束，让你不能够犯贪嗔痴财色名食睡，那么你就要对戒一定要有正念啊。什么是正念呢？因为戒它管辖的多啊，如果对一个没有道行的人或者初级来讲，他是认为被管的，他不知道戒是在保护我们。所以他一种被管的心理，被动割舍的心理来学这个戒，他没有主动放弃的这种法喜快乐，在这种情况下，他难不成他就会没有正念了？你稍微这个操守的好点的，他说你执着啊，稍微斤斤计较的，他嫌你烦，结果呢，学佛法的人呢嫌烦，那么弘法的人呢就不断的稀释，最后妥协，弄的，这就是法灭之下。为什么虚云老和尚走的时候说戒，佛陀走的时候说以戒为师呢？啊，所以大家要对戒有足够的信心，我们从始至终一定要有戒来在佛法的大海里，来在三宝路上来作为指路的明灯啊。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段开示啊。当然，那么我们戒有法体形象啊，我们都学过的话，就是知道这个戒。戒法就是具体这个戒的内容啊，怎么个受，怎么个守，怎么个持，怎么像戒条嘛，一条一条你应该怎么样。那么戒法戒行戒相，就是你每天对于这个戒规定的这个你的身心啊依托在上面，有的这个不能做的绝不悔犯啊，那么你持戒的这个生活内容就是呈现出来这么一种相状，这是一个正知正解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要以为说光这么持戒就以为说那定慧就没有了，好像这么在乎戒，说一定要三个人一起的。要知道，戒持圆满，戒念正念足了，自然而然心行就会有质的飞跃啊。从开始下面我们再看一段偶一道，大家来看啊，这段开示呢是一个给戒彻的同修啊，他应该是一个出家人啊，可能他是。修禅的，那么可能对于这个持戒呢，我想因为没看到这个来的问话的这个原文嘛，可能有两种可能性啊，我们也不妨设想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认知？一个呢，就是认为参禅 只要一心一意的啊，就是说修这个无为法，修这个虚妄法，观空潜相啊，头头法法都往这个空性上会就可以了，不要如那么面面俱到的，非得去执着些戒条啊，天天在戒上摆弄啊，这是一种认知。二一种认知呢，就是说，持戒呢，只能够得要么人天果报，要么脱离三界啊，可能悟热到这个大乘佛法的缘起性空，这样是比较难的。好像持戒是一个基础，那么它就一定跟后面的啊，只是一个铺垫啊，后面的这高妙处呢，是不能从戒功得的啊，这是两种之见。那藕益大师呢，就针对这个做了一个非常圆融无碍的称性发挥，一戒是，就是说，可以说这个一切法皆是佛法，啊，你看这里一开始就讲到法法头头无非智道，啊，那么首先什么叫做智道呢？就是成佛之道，啊，究竟圆满自觉觉他觉醒圆满之道，啊，也可以说我们如果有听过楞严经叫如来藏心。啊，金刚经里面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一就是圆满的见到一切法皆是佛法，玉黄花无非般若葱千青翠竹悉是法生，一切法在他眼里看来都是佛法，都是现成的佛法，啊，所以台宗里面有一个叫圆人观偏法，偏法也圆，偏人观圆法，圆法也偏，啊，就是讲到的说，从圆教的角度来讲，法法头头都是究竟佛法的体现，吃喝拉撒都是这样。啊，所以你看禅宗的祖师们以前开始说怎么用功办道呢？啊，说饥来，饿了就吃饭，困了就睡觉，啊，说是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呀？啊，说我这没有西来意，只会过日子，啊，等等这一切的，这都是讲这个法意呢，啊，但是一般人为什么理解不了呢？你看欧益大师到了，法法头头无非智道，人见不彻耳。就是我们一般的凡夫见不到，见到了也见不全啊。什么叫做见不到的？就是充耳不闻，这个不知道佛法的这个微妙之处、玄妙之处。那么不彻，就是说虽然见到一点了，见解不圆啊。就等于说我们看一座玲珑宝塔，那么你从下面数，你从下面数，一共12层，从上面数还是12层，可是很可能你就觉得说下面看上面可是一样的看。但是你在第一层看跟在第二层看绝对风景是不一样的啊，如果大家用过功夫的，学佛一路走来不可同日而语啊，对佛法的这种感悟啊，对戒律的这种心，这种心力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啊。所以这里首先他就说到说一切法都是根本佛法，只是人的见解不彻，就是你见不到，不能在一切法上见，所以才有次第法，才有前法，有生法，我们就认为生法才是佛法，啊，才有这个偏法，有圆法，我们就认为圆法才是佛法，啊，才有戒法，才有定法，才有慧法，好以为就戒是戒，定是定，慧是慧，不可能三二一，一二三的，这都错了，这就都叫做人见不究竟，不痛彻，啊，那么这里藕益大师就给他讲了，经受根本五戒，啊。这么讲来应该不是个出家人，可能他只受了根本五戒，是一个居士啊。既然是经受根本五戒，给一个居士同学说的，那诸位同学你们也要听明白了，不要小看五戒啊，以为说也没机会出家，没资格受比丘戒了，就浅显的简简单单啊，基本的受个五戒，不敢小看。为什么？法法头头无非智道，智就是究竟圆满之道，包括五戒呀啊。所以这里讲到经受根本五戒，只需注意戒中明见佛性，只要你住在五戒中就能够见佛性啊。这个话不是一般人能够讲出来的吗？只需就天天守着杀盗淫妄酒，我一样不干就能明心见性吗？可以啊，大家试想一下嘛，五戒又叫五大师，那么五戒杀盗淫妄酒这五样就是促使我们犯贪嗔痴才刚才说贪嗔痴慢疑还有五种不智见，所有的识惑烦恼都是从毁戒中来的。那么你住到这个戒宗，就是你自然而然守在这个戒里边，那就说明说一切的烦恼就开始舍呀、切呀、断呀。 久而久之，佛性就现前了呀。戒性就是佛性，戒性就是佛性的另一种表达，从人的本位来进行的表达。所以你依这个人的本位而住到这个戒性之中，本来就是佛性的显现，就跟念佛的时候是行是佛，是行做佛一模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里讲到住于戒中，明见佛性。特别这里有一个注意戒中，就是什么呢？就是手持手戒，就持手的任用自如，没有刻意毁犯，没有刻意持手的时候，举手投足都是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就是操守五戒。那这个时候你说离佛性还远吗？明心见性，我们为什么明不了心、见不了性呢？就是因为有障碍呀。为什么会障碍呢？障碍从哪里来的呢？起心动念无不是业和罪来的呀。啊，所以说你看，只要你住在戒中，住，大家好好参悟这个住，啊，久久自得。那么后面又讲到五戒之体，故是无作法生；五戒之相，一一无非法界。啊，哎呀，这段话呀，特别的畅快淋漓，但是呢，是也极其的难明难解。啊，为什么说五戒之体，故是无作法生呢？什么叫做无作法生呀？大家知道这个，解脱里边也有空解脱门啊，这个无相解脱门、无作解脱门啊，就是不生不灭的本来佛性，如来藏是这个如来密因啊，这个在《楞严经》里面叫修正了义啊，最近正在讲《楞严经》啊。那么这个五戒之体，就是我们起坐的时候。你一定会刚才讲的起心动念，就是去要去毁犯的时候，啊，你只要不做，自然而然，本来面目一认而知，那当体就是五戒体，啊，那么具体我们去持这个五戒之相，你不要以为说，好像持戒之相就有一个说我在持戒，戒是被我持，我持完了以后有功德，我毁了戒，我犯了戒了就有罪过，不管你持戒毁犯。功德罪过等等，你都离不开这个现前如如不动的无作法生佛性啊！任何时候、任何时空法界、任何现前一念，都离不开无非法界，就是你离不开这个啊！就我们讲到的说，全修在性，全修性在修一样啊！就以前不是给大家再做这个老套的比喻，就是说五戒之相就是耳环、戒指、盆儿、佛像。无非法界就是都离不开镜子本身，这样来看才能叫悟到法法头头。你能够以把思想立足于这样的层面，你才能够悟到什么叫做法法头头，无非至道，就是我们悟不到，所以不叫彻。人见人的见解不彻底呀，不圆满呀，啊，这里讲到的说，五戒之体就是无作法身，五戒之相。一无非法界，啊，这个话他要表达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五戒之体，故说无自法身，就是一切法的本质，我们容易接受它是一样的，是本来无二的。但是一切法的现象，我们就觉得它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这里讲到，你看五戒之体，故说无自法身，这个好理解，大家都认同。这里藕益大师后一句话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告诉你们，五戒之相就是你的发心去受。受的过程中结膜圆满，最后得了见体，进行就是抄手，所有的这个修行行为和修行状态都离不开现前的佛性中显现，离不开佛性，就在佛性中显现啊，这才叫做无非至道，念念不离开这个性，而念念在依照相在修啊，这个比较难理解啊，如果善根好的人一点就通，善根不好了就好好悟吧，多去拜佛忏悔，发心受戒，要不然越想越糊涂啊。最后他讲了形容描绘，这里就说慈良清直，正见照明啊。你看，就是能够发心受戒，以执行道场去持守，认认真真啊，自然而然，这个对于佛法佛性的这个领悟，这个圆满的见解呢，就会自然而然显现的，显现出来的，不是求来的。啊，念念圆满无上功德，所以持五戒就等于成佛一样啊。 那么他这里就讲到说，你就以为说一定要参禅悟道才是啊，这个向上一路才是这个最圆满究竟的上上之法啊。说五戒就跟参禅是一样的，那我告诉诸位，五戒跟参禅一样的，五戒跟念佛是一样的，念佛跟参禅一样的，念佛跟五戒是一样的，戒定慧都是一样的，了生脱死都是一样的，一切都是一样的。问题是你又挑一样去具足所有的一样，以这一样为代表，认认真真的去一样一样的去一天一天的去用这一样去积功累德，那才能具足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否则永远到不了那个地方啊。希望以今日的这个开示功德，让我们大家呢又做了一个增上啊，菩提道义士的增上，愿以此功德呢同生极乐国啊。南无阿弥陀佛。